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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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昨天讲到这个初学者哈，新学之人呐、啊，未提法则，弃正浊邪，忘其真实。那以小瑕为智啊，那以小为主，保持终日无所用心，退智观退观，两亦可悲。这不是新学之人哦。这不光是心学之人，有时候心学的好像不会，照理讲正常是心学的人不懂，因为他不知道，他入道之初啊，只存着一份好心，可是他其他对于修行该怎么修，该遵守怎样的法则，他不清楚，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份心啊，未必能引导他走正确的路，所以这是心学之人才会有的。可是现在的问题啊，当然不是心学了，现在是有时候心学不懂，老学久了也还不懂，因为没有好好的学过，对他没有好好学过，所以始终都不清楚作为一个修行人应该怎么去累积他的因缘，具足他的福德因缘，怎么修行？这不是讲危言耸听的话，不然你去问。我们可以，假如有机会，我们讲这种话，当然有点会不会太过分？我不认为过分的。那我们在自己大家在里面谈，我觉得谈的就是真实现况，不然你有机会我们去了解一下。修行人大概会谈的一个笼笼统统的观念、啊、笼笼统统观念有，可是具体在怎么修啊，恐怕不清楚。也就是说今天我在做一个修行，我要从事一项修行，为什么人家讲的真正背后的原理，从因下手，然后到以后如何逐步成熟，次第不清了、啊，不是吗？我们太多笼统的观念，我们甚至连起码的时间都不清楚。那不清楚，所以很容易被引导，被误导，所以稍微有一些看法，一点观念都没办法掌握，随时就是。随人而转了，好，那这个出在哪里？不知道啊，因为我们从头没有好好依着经教，我们对经教的研读很少，我们没有很好的善知识在旁边督促我们，啊，所以我们最遗憾的是，现在惭愧的我连我自己也不是啊，我们要的是。透过自己在文思修的这样的一个次第里面呢、啊，自己确实的理解，确实的做，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然后来引导我们怎么修，这是最大的福报。那我现在也不容易期待了，啊，那不容易期待，至少你要了解经典的道理嘛，修行的道理嘛。啊，如果这一点又不知道。那修行怎么修？是不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们经常，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在世间做很多事情，我们都懂得斤斤计较，都会问个道，问个彻底，说到底应该怎么做，偏偏就在学佛这一方面呢，忽言笼统的这样带过带过带过，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具体做，是不是？嘿，我们只要谈到世俗的事情啊，这个是会讲清楚，可行不可行，当下立判啊，偏偏在佛法这一方面不行。那所以说他已经不是新学老学的问题啊，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那老学的问题就是说，长久下来在佛门里面啊，如果连佛法的路都不知道怎么走，久而久之会怎么样？连当初新学的那一份道心也退了，那一份发心也没了，跟新学一样不懂。那有时候就跟比新学多点什么枝枝节节的琐琐碎碎的听人家说的一些修行观念而已。我想我们一阵子这样上课下来，你们大概知道，其实我们要的是开的那一次那一份修学佛法的眼目啊，那不是一个琐碎观念，当然这个标准就已经够高了一点。可是事实真正修行到这开始真正走出第一步啊，就是那一份，我们不是讲开悟哦，那个这个开悟这个名词好像讲的范围很笼统，我们讲的是之间，也许就是人家讲的开悟，可是我们没有那个什么大的悟了，至少修行该如何修，开始踏出方向清楚了，开始修清楚了。那这一点多少人到现在都还未建立啊，我们还是一种在，我们还听的是一种阴森的教化，所以阴森就是说你是还是用你的耳根的，你还是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是染污的六根啊，去认知佛法的，也就是这种东西还是生灭的，听过就过了，不清楚的，那必须要你听完摄受它的道理，真正道理以后纳受到你的心，这一步才开始，就是我们修行所有的功夫啊，一开始就是往这边下手了，对不对？如果这边没有就不行了。那新学不容易，老学也不一定懂啊，那不但不懂，连道心也退了，就不像得道人啊，我们就虚名的啊，图挂这个名而已了。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真的是可悲啊。那既今出家或有年岁啊，这不是就是讲说已经久学的人嘛，有年岁了，一年一年过去了，今夜未通啊，文字不绝啊，就是说经典所讲的道理是什么不清楚。那我想说，我们要是不读书的那也就罢了，我们也多少有点文字基础，有一些文化基础的人，结果我们也没有好好真正想要研读经典啊。那我们研读经典的用意在哪里？我们也不是弄学问嘛，你在找路啊，就是这一个心情嘛，你在找路嘛，找一条修行的路嘛。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问我们自己的，我们到现在出家这么多年，我们听经文法也不少了，录音带也听了不少，哪一项你通了？也不能说完全不通，可是真正掌握到的那恐怕也还不多，是不是？那就是说我们本身这一方面还不通，文字不绝，那文字尚且不绝，那个经典的道理你如何从通达？所以连文字都还是含含糊糊带过，含含糊糊带过，也就是说呢，正事不做，竟耗费在一些琐碎无谓的事情上，这一生的道业慧命就折损掉。那不是这一条要脱离到彼岸的，脱离生死此岸到彼岸的这个唯一一条路的，竟然放着不管， 在世间琐碎事情翻滚的没完没了。老实讲，任你嚣张多时啊，总是到最后你要后悔啊。所以见到很多人啊，拼命往一些虚假事上去用功去追逐啊，去卖命啊，老实讲那可悲而已啊。是为什么会这样？简单一句，连因果报应都不相信，就是连因果报应都不相信，才会一直往前去碰，往恶业，往你自己都认为不恰当的啊善业一直去造作，就是这个徒上一世无所成名。怎么个徒上一世？那世间也不成，出世间也不成，两头空。哎，这世间人呢，至少还成家立业，还照顾人家的家人呢。那如果我们没有，我们两头空，那不是徒上一世啊？出世间也没有一德能回报。我昨天在谈这个问题的，回去我都想到以前有一个叫做这个什么，他有一个叫七杀碑，是李自成还是什么？哇，还是我忘了，有一个名字，那个谁啊？我记不得。他就是后来杀了很多人嘛，他叫天生万物以养民，民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七个杀。七杀碑，好，那当然这个是很狂妄啊。不过他这个要作乱，也还找个东西来找个理由。天生万物以养民啊，民无一德以报天啊，所以就该杀的就杀。那这突然让我想到这一点，那都换作我们了，众生，对。一切众生供养我们，无一德以报众生是众恩，那不该杀，不该杀，那更糟糕。他怎么讲天而已，我们蒙受诸恩呢、啊？所以变成就人世间人尚且就是当然是乱嘛，当然不对。不过他认为就是天生万物给你养你这民，民你自然要一德报一天嘛。那我们换过来，就是我们接受十方信施的供养，师长恩、父母恩、佛恩、国土恩、种种恩，那我们也用什么德报？我们徒上一世嘛，对不对？世出世间没有安立之处啊，没有一样成，无所成名啊。无所成名的话，我们前面不是有讲一个叫做迷耶道人，好，道人者啊。行道人也，所以说这个才是我们的名啊，道人名啊，我们无所成名，我们不能成其道人之名啊，这是一点解释啊，不能称为道人，无道当然怎么无道怎么会有成为道人。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名就是一种名啊，有一个东西我们才可以名嘛。那我无所成名，就是没有任何一德，不知要说你什么，就是无所成就了。无所成就，我不知要名你什么，不知要命名你什么，要称呼你什么啊？就是所有身口意三业戒定慧三学经历论的，没有一样你自己曾经成有个像个样，要说你什么就是很难说，无所成名，一点成就都没有。如此之事啊，我这个抄错还是当初我引的文啊错，不过我想这个样不可深思，就是可不深思啊，倒过来 可不深思。你可不深思，你可以不好好思考吗？像这样的事情啊，你能不好好思考吗？年岁已过，今夜竟然都还是不通。当然我们现在也不会了，完不会完全不通，可是问题就是说也没通到哪里哦。问题是我们都开始在上年纪了，一天一天过还来得及，我的意思就是还来得及，至少我们现在还，为什么还来得及？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讲这个一切就章，我们不是全然无知无觉，对不对？我们还有一点点薄的福德力啊，能听闻这个训诫，我们还知道赶快提起脚步啊，赶快走，不然一辈子到最后，我真的是给这么怎么自己怎么盖棺论定了、啊，对不对？那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有的人到最后他还不知道盖棺论定，还不知道给自己定位，还不知道，真的还不知道，还在颠倒。你看，即便无常到了，前几天我还听到一个荒谬事，都已经癌症末期了，还急着在某个团里面争个一席之地，我还希望做个什么长，结果他说希望他死在这个长的位置上，所以因此人家就选他当什么长、哦、遗憾啊，遗憾。我听到他有这种病，我还亲自跟他讲，我说你现在做什么功课？他说我就照平常这样哈、哦，我又有做早安课，我说不能啊，这样不行啊，你还是每一天每一，因为你已经你在两军作战的时候，你现在不容许你有哪再退失一步，再退失一步，你必须要每次每次都站稳每一个步，而且要向前一步向前一步，为什么现在不多了？也就是说你现在是对着你每一个念头作战的，现在就是对着每个念头，你不能随意就放松自己、啊、纵容自己的习性，纵容自己的烦恼，不行了，现在没时间了。你不是像人家还有可以多少岁月可以活的，你没有了，你已经答案都已经告诉你已经是这样了，所以我说你要更加加紧一点，天天没起来，你不能用像一般做早晚课，做完算了，哎，完了，我今天功课完了，哪完？你的敌人就在你眼前啊，随时就在攻击你，你一直在退啊，你今天没有念佛一心，就是表示你又输了，你每一刻每一刻都要打赢了，你没有机会了，你再退就完了，就六道轮了，浪费我的时间，我一趟你们开车开多远、啊、讲出来听得说哎呦那么安宁，听得遗憾哦，真的。我们都以为年纪大了懂得放下，我们都以为病苦到了懂得放下，原来我现在看到很多人未必啊，为什么？知见未立啊，修行那一道长时间的荒废啊，因果的报应不相信的，真的是不相信的。他在乎的是他那种世间欢呼的念头，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到现在举目看过去多少都是这样的哪天、哦、我们现在啊，哪天、哦、我们不是要拿高僧大德的相片贴在我们眼前，我现在我这个人经常啊做一些怪事，我们现在拿一些颠倒的相片放在我们的房间，那就是你一个是那些颠倒轮回的人相片，另外他旁边再放一面镜子，都是一样的框，都是一样框，放个那个黑色缎带，黑白的，然后你自己看一下，这边是那一个，那移到镜子看的就是你，都是即将轮回的人， 是不是？我们也试看看嘛，下次就不要再挂高深大德，挂久了麻痹了，现在就挂那些你明明知道会沦为局的人的相片，那你看着他，那就下面那一面镜子就看自己像不像，哎，越看越像，那就麻烦了，是吧？你看呢，不要以为不相信，像我们现在还懂得警惕，还懂得惭愧，这就是你修行的本钱啊。啊，如果继续让它耗掉，这个本钱一天一天耗损掉就完了，就不觉了。是无常之现啊，非淡则喜啊，不是早上就晚上。我们都必须要这样想，何况已经带病的人。问题我们现在多少人有那种无常想？不知道。三途苦痛啊，无强无弱。什么叫无强无弱？ 不会对你有特别的宽待啊，给你多一点给你少一点，你的业报该强的就强，该弱的就弱，强跟弱就应缘而生了。三途苦痛每个人都一样公平的，都是自己造来的。所以你不该这样深思无常的这种生命啊，随时就要走了。三途苦痛多多观察，多多观察。师徒一生故以身事，这就是师徒之意的。现在师而不像师，徒也不像徒，师如何以用德来领弟子？这个师徒其实每一个徒都是很大的责任，对徒啊，因为他不是他，你看子女啊，就有养育之恩，徒啊更不一样啊，那是修行人啊，道人啊，慧命啊。是轮回有关的，是不是？所以为师者对徒啊，具有这种接引入佛法的这种从此岸到彼岸的这种接引的责任啊。所以现在反而容易啊，把师徒之间啊变成眷属关系，却少了一个法。所以凡为师者应该处处念念的都是念什么？我的徒，我的弟子，他们修行慧命在哪里？应该是念这个的。除了照顾他的饮食啊、生活衣着种种的一切之外，其实最重要的是慧命。所以现在我们当然这个时代也改了，师徒之义啊少说了，师如何带徒，徒如何侍这个师，也很少谈，所以这个义没有。那否则的话，照理讲真正像样的师应该是怎么样？就像父母一样，不忍他堕落，处处防护啊，该引导的，该鼓励的，该训诫的，怎么样处处就是防护着他的慧命，让他怎么样防他的慧啊，止他的恶，然后引导他如何修学佛法，这是师徒之义。如果所以说我讲说，如果师带徒纯粹只是在世间事里面在那里建立关系，而没有在佛法引导，这个师的责任啊，有师者之嫌啊，对吧？顺着徒之要所喜要的啊，然后就一直在物质上、世间的事上一直成就满足，却没在佛法上好的引导。那当然徒，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那徒当然就是依于求法之心来事事师嘛，这本来就是完全是依法建立两者关系，或者的话何必去染这种关系呢？所以 师徒一生啊，故以身师啊，所以我在这里为他们讲，为大家讲啊，啊，有情之流可为永戒啊。凡啊，有缘之人啊，有心之人，那有情我们讲一切众生啊，那我们或许可以讲说，凡一切有因缘的能修学佛法有这种因缘的人，可以以这个为始终来拿这我现在所讲的这些道理啊，来替免自己因以为戒啊。因为我们讲过这个是主要是针对出家修行人谈的，所以啊，他讲说凡是有缘的众生啊，当可以以此为训诫啊，引以为啊为戒，尤其是修行人。那再过来他就以掌握依这个精神啊，讲出了九条，其一曰：亲已出家，你已经出家了，永为所生啊，剃发毁容，发乎家行，辞亲之日，上下涕零，割爱从道，一临太亲，当遵此志，今道修明，应该是这样啊。那时候出家，永为所生，就是永远离开了什么？你的父母啊，想到这一点啊，你不觉得当初那种义正言辞要抛下父母那种，哇，这个是道理讲得非常的那个，为什么？因为父母之恩啊，岂可随意抛下？那你既然要能抛下父母之恩啊，不尽这个孝道啊，当然你就道理这个讲的是头头是道啊，哦，好像抓的一个很大的道理，哎，这个天大的道理，因为这个道理站在你这边，所以你有资格把父母恩放下，不是吗？对，嗯，理直气壮，因为你觉得你今天站在佛法的道理上，哎，当初可能是哦，因为你当初是为了要解脱啊，为了度众生啊，为了成就佛道啊，这个道理是何等的广大，何等的这个正确啊！所以因为你站在这个道理上，所以你丢下父母，父母也容忍，对不对？别人也了解佛法的也都容许，甚至还在你面前说，哎呀，一子出家九祖升天，都还用这种话讲了，是吧？嗯，剃发毁容，你看就像以前人家那个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何其这个悲壮啊，哦，就像荆轲这个什么什么西域水寒，壮士一气西不复还，哎，就是这种气魄不是吗？啊，壮士一气西不复还，呵呵，有这样的气魄，有这样的心情，好像有一种很悲壮的为了这一条解脱道义无反顾的往前走，对，这本来也对的，发乎家行，没有把俗物换下来，加上了发乎袈裟了，辞亲之日啊，难免都还有一些亲情啊，哦，大家都互相舍不下，可是互相成就了，割爱从道，把自己亲爱的放开，那追从这个道理啊，追求这个活道啊，啊，以活道为重啊，啊，意临太轻，太轻就是太虚，就是太空天空啊，啊，太虚，你看何等高远之志啊，啊，跳脱的世间，凌驾于虚空。意林啊，你那个意气风发哦，如何高远啊，目标如何的高远，如何清高啊，那一份心情啊，可曾想象把它回忆起来， 当尊此志啊，你当初这个心是对的，没错。问题你不要忘了，今道修明啊，修行道法应该好好的一次再一次的淬炼，让它更来越来越清楚。一个是外在的经应该清楚，一个内在的那份经要越来越光明清净，不是吗？你不断的经道是向外言以经道的道理，经典道理，而修行成就自己内在那份内在的经，修行的路，修行的那一份精神慢慢幻化出来，越来越经过反复的修炼啊，然后越来越清明出来。怎么可以无心呢？怎么可能？反正不，你怎么不去想想你当初的这种用心？怎么可以无心？故在声色，就是六啊、哦、五欲六尘啊，就是一直用心在这里。用意在五欲六尘的声色这些种种的，在那里用功夫啊，在一切世间的琐琐碎碎、是是非非上啊，始终放不开，故在声色悠悠近日啊，整天都如此，整天都如此，怎么可以这样呢？啊，一天过去，所以像我们修道人应该怎么样？想一想，今天你做什么？你做了哪些事情？哎呀，我今天做了哪些功课？我曾经在我的心地上做了哪些功夫？我用哪些的关照来对治我的烦恼？我曾经发了怎么样的清净心，供养三宝，服务大众？就是你修道，你总是有下手处吧，总是有一份心啊，而不是就是说。我们今天诵经也是因为不得已要诵，我们做事也不得已要做，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怎么样，都没有法了，都没有道了，就这样日子这样过了，没有一份以心相应的、以法相应的作为啊，就是悠悠近日。所以必须要时时提起那个念头啊，今天为什么要发心，为什么而做什么事情，那化解不行，化解哎，今天功课荒芜了，就让我们耗用十方心思的，可是今天还无所成就，提起精神来，总不能让他今天亏本嘛，小赚多不少了，不多不知道了，不能亏啊，小赚可以啊，啊，天天至少有下手的东西啊。有着手在修道上啊，哎，所以不能再一直恍惚的随着那个世间的虚假尘啊，在道场里面就必须随时以道相应于外境啊，而不能把道场也当作一种世间外境，就完了。没有发心，我们讲发心，你注意啊，那个发心不是一种感情上的一个发心呢、啊，而是将那一份念头啊，我们讲的应该就是那种随时提起正念。发这个心，发动你那份正念的心来应对你的环境，所以不要把道场就变成世间的，不过是我住的地方，是道场，是道行道的场所，所以必须要用这种心情。所以有空一想到就提起正念，发心，不管是顺境逆境，一切境里面务必借境就修，对，今夜不成啊，德行日损，哎，都已经没累积的还日损，那不是欠了一大屁股债，对不对？今夜不成啊，修道的事情，今夜经常，这不是说光只是文字的，这里其实讲究点你的道业，为什么？今夜就表示你在问闻道啊。在修道啊，你在求道啊，是不是借着经典的道理不断的具体落实去实践，掌握经典所谈的真实意，这不就是我们修行的功课吗？德行日损啊，慧积碎盈，结果这里也那 也换，那里也换，那里不清净，这里也不清净啊。也许外表清净，可是内心不成，一以佛法来做思维，没有正知正念，那不是会吗？而且不但会一点啊，是慢慢养成习性。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一天清理一点，一天清理一点，至少你要感觉你在改变了，至少要感觉你在修行上的路啊，是一直往前走的。你不能一下子干净，你至少你会觉得越来越薄，完了越薄。你不能到最后是薄的是德啊，加重的竟然是污秽的。你应该是什么？德是越来越厚，污秽烦恼是越来越薄。你这个这个第一个自受用的是你自己啊，因为你感受到那一份欢喜，感受到那种清安啊，看到自己的修行呢，一天一天往前靠近，目标越来越清楚了啊，那目的地也越来越靠近了。你总不能哪一天不给自己一点交代一下。哎呦，有时候你要念佛念得有点功夫，哎呦，好像有点依靠了。虽然这艘船还没成型，至少木头已经被我做到了，有点功夫了啊。具体在修行上有一点稍稍的成就了，我多多少少可以仰仗着它，还不至于堕落。我不能航到彼岸，至少我不要沉下去，我抓个木头。现在我抓了两片，我装了三片，我慢慢把它钉成一艘船，虽然是小船，可是总有安身之处。再来大船，到最后发广大愿，不但自己要到彼岸，有缘者皆到彼岸，不是吗？师有惭愧啊，还俗所亲，如是出家，徒自入明啊。师有惭愧啊，怎么惭愧？你自己不惭愧，怎么还要人家来惭愧？因为也会惭愧啊。像我有时候就是觉得很惭愧，怎么惭愧？你一定是无德，你没有那个智慧，没有那广大修行的福德力去感召人家的道心啊，这就是自己的问题啊，不是吗？那有办法呢？现个神通，马上他就，不是吗？我们哪天在空中飞一飞，就很多人跟你学了。你身上放个光，也非常好。你有那三明六通，一看耳朵很清楚了，这你看能度多少人？那我们现在，而你自己都不清楚，要去度人怎么度？惭愧啊！他当然也觉得说：“哎呀，你怎么可以这样？”惭愧啊！再过来，他也惭愧啊！无德感召你，是不是？所以师友之间啊，就像那个安世高啊，安世高不是那个例子吗？安世高他的一个同学，那个是蒋金红华，样样行，就是脾气大，啊，大到最后堕蛇身，堕蛇，他就跟他讲哦。因为安世高这个两个例子是很特别的例子嘛，他自己主动去受报的，啊，那其中也其实在他的传记里面有三个例子，一个是他的同参道友，那个是非常优秀，蒋金红华比安世高都不输的，可是就是脾气大，那安世高就跟他提醒了，你会堕恶道。他真的堕了，那因为他有福德，他堕的是蟒蛇，多大的蟒蛇，那个跨山跨海的那一种的，很大，很多人都吓呆了。他在隔一辈子，他一看，果然是自己的道友。跟他道友后来，因为受那个报啊，受那个报。那躲着不让安世高看，安世高没关系，你可以献出来。他叫别人退出来，一献，献出那个蛇身啊，因为很痛苦，啊，也有福德力啊。后来就以他人家供养他的，去盖一个庙，还有一个火寺，解除他的业报。 因为他就唯一那个，你看他也觉得怎么会是这样，然后呢受这个报堕色身，你看该反应的福德也反应，所以他变成蛇王，人家也拜啊，可偏偏就在这一点上堕落。对，所以师友之间就会隐隐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所以好的师友就是这种心情啊，就是啊不该如此，甚至不能以你为荣，那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可以让师长我的道友就觉得说哎呀以你相处觉得不光荣。可是你看这里面又有安世高那一面的例子，里面又有一个他就到广州，他就跟人家讲说广州他有报去了，在路途就一个年轻人就拿着刀就把他杀了，我等你好久了，他就没关系，我就是应这个缘来的，你有没讲什么话，讲个像莫名其妙的话就被杀了，杀了隔世又来，他又去找那个广州那个少年，那个已经变老了，就跟他讲我就是上辈子你杀的，讲一讲大家相谈甚欢，夜报完了所以很相谈甚欢了、啊、这个人就觉得说因为他杀人他自己心里有数，因为他这一辈子年轻的时候杀人，没想到杀的人现在又来了，好，那谈一谈完了以后他又知道他会计那边有业报，就跟他讲，跟这个上辈子杀他的这个年轻人啊讲，他也觉得好奇啊，他就跟他去，结果到了会计才进入会计境内就进入市场，人家在打架啊，不小心就被杀了，又报了，所以那一个就觉得不可思议啊，深深感受这种世间轮回的苦啊，也出家了，开始用功修行。所以你看安世高在渡人厉害啊，渡自己的冤亲债主啊，也不是马上渡，用两辈子。所以你看世间活菩萨在渡人，你不知道啊，他就让你杀完了再渡你啊，种种因缘不可思议。不过这个当然是一个例子，现在就是说我们在修行上难的是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掌握自己的这份修行的方向啊，日积月累的，我们不一定是要一下子，我们修行都不是一种幻想，我们不要用幻想的想法啊态度去修行，用一个务实的，什么务实的，我确实进步了，我确实努力了，我确实，当然我们也必须要有一种态度，在修行这一条路里面啊，每个人的程度差千差万别，没办法用一个标准看，所以我们都是以一种护念的心，护念什么？护念成就道业的心，不是用世俗的心，我们的也无法是彼此去比，很难比。你要不要比上比下比不完啊，所以我们变成就是说上者不摒弃下者不摒弃下者，为什么？只要下者愿意不断努力，虽然他也许一直都无法跟上你，可是你会一种欢喜，因为他在进步，是这样的心情。所以这种护念的心情，那下者他也不以他是以上者为榜样，不断学习，不断向上进步，务务实实的一点一滴努力忍辱的，然后一步一步向前去成就，这时候身心欢喜，一切善知识看着你的进步成长也欢喜。最怕的是以少为主，有问题而不自知，那就麻烦了，这时候就觉得说那你为何在道场而无道呢？是不是为何天天在道场天天烦恼？我们不是这样吗？所以不要提，一定是要把精神放在修正自己的烦恼的， 不是在拿我们这个很安然很安泰的生命在过日子，不是，我们的精神是正在调制烦恼的，对治烦恼，所以会没烦恼，那也会没烦恼的。问题是你是拿烦恼生烦恼，而不是拿，你是因烦恼而在烦恼，而不是在对治烦恼。你在对治烦恼，这是你的道业，你有烦恼本来的，可是你是在对治，你在忏悔，你在改变，你在向上进步，值得赞叹啊。那标准不一样啊，每个人，有的人是在一年级小学生的，小学生一直在向上，有的人是在读中学，中学生一直在向上，都是值得赞叹欢喜的。最怕的是不知烦恼，以烦恼生烦恼，师有的因之而惭愧，就是啊，不知如何是好啊，引以为耻，这不行。还俗所亲，这本来是要引导世俗人，结果还世俗人还了亲死你。我觉得我们，你看啊，我们就在我们最近这个身周边上，我们所看到的，人家如何来看待我们？那为什么？世间的人脑筋很清楚啊。你有一份真心，人家就一份感动；你有一份修行，人家就一份只是扶持，对不对？你看我们光这个地方有个因缘成就个一个官方，你知道多少人扶持啊？多少人扶持？也没多少薪水，就所有的费用我们包，我包，他又不是有钱人啊，买个佛前的灯，就等于是省了一半，那赚那一半，他就我就拿这一点钱，人家做生意的人，那其他的供养，那不是讲假的啊，他就供养了，连我们有点灯，每个灯每个光都有他，他就是点灯，而且他这个是不灭的灯，因为只要除非到坏掉为止，他的供养不是就一直在照着我们，他那一份恭敬心，不是吗？我们现在受用的每一样都是人家供养的。如果那为什么人家感受到你们想用功，人家那个心就出来，那他心很清楚，就怕你拿去混，对不对？因为有心，人家就成就了。人家尊重你，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值得人家尊重的，那就把它表现出来，依这样的法则去做一个像样的道人，对不对？如是出家，徒自入名，你不是这个自己糟蹋自己啊，该修不修，结果在声色上滚，天天无所事事。所以有时候每在晚课木课，四日已过，快过了，阴翳虽减，那你今天修什么？哎呀，我今天诚诚欢欢喜喜的做我的执事，我以一份恭敬心供养大众，在这当中我如何提起正念？当观无常处观无常，当观无所得处观无所得，不是吗？对，该如作如何思维，当作如何思维，该布施则处我该布施处我布施，该忍辱处我忍辱，你在修行啊。对，我自我烦恼升起，我在对治我烦恼，可以啊。好，经故悔力啊，我现在教诲你们，鼓励你们啊，一当专精啊，一当摄心啊，莫放逸啊，专精于道业上啊，不再放逸啊，是不是？啊，其二曰：亲已出家，弃俗持君啊。啊，这个君当然就是，也像是王啊，啊。离开了你的职务啊，你本来应该要尽孝尽忠的，你辞君了，因自悔力，自果亲云了， 财色不顾，与世不群，金玉不贵，为道为真，曰己守节，甘苦乐贫，尽德自度，又能度人。这是说你的自果轻盈啊，你自求追求的是什么轻盈，你是有轻盈之志啊。轻盈之志是一个德高守节之人啊，道德啊，道德高尚，凌驾青云啊，青云之志啊，就是你有一个清高的崇高的志向，追求一个崇高的目标，追求解脱之果的人啊。所以你的目标，你的志向很高远，所以世间的什么东西，荣华富贵，奈你何？财色不顾，为什么要他？那本来就是我要丢的，本来就知道他是欺狂的，本来就知道他不实在，就知道他不可归依的。你如果了解你的目标，了解你当初为什么修道，所以你看哦，持气俗持君啊，所以君王可以给你什么荣华富贵啊，可是你吃掉，你不会去巴结国王啊，你不会去巴结去追随权贵啊，为什么？我不要啊。那你当初就已经离开了，你又跑回去干什么？就世俗的官不当，跑去当出家人的官，又会得在国门里面又要争一席之地。什么叫一席之地？你要把它带道业一席之地，你怎么在职务上或在什么权位上一席之地，那不都可悲啊？那跟世俗人有什么差别？对不对？啊，财色不顾啊，以钱财美色一切好的东西啊，都不是我所要。哎，前面你也讲了，你如果要这些财色，你当初为什么要剃发毁容？我们现在有时候很好笑，什么好笑？就是说，我们其实毁容本来就是不要挂碍的，对不对？现在我们毁了容，以后再照顾这个毁容，你有没有听懂？因为什么是什么哈？很怪哈，对不对？本来就是毁容嘛。其实我现在反而就在要穿得像样。其实我们穿是清白，好，不能邋遢，不能污秽。可是我们不要的是什么？我们不需要去装饰它嘛。你看，所以我们现在偶尔必须要挂了一条长串的链珠，很贵的哦。那他也没念过，他就是象征符号。我现在现在反正也卖的也很容易买到，很好看，那个念珠是挂的用的，人家挂的也许我们叫摆 pose， 摆个谱，你不觉得这很怪吗？财色不顾了，剃发毁容啊，你为什么还要那个容？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了就觉得。我们这个容还不是外貌的容，还有虚表的形式，不是吗？我们在乎人外在的这些东西，不是觉得很可悲吗？是不是？你忘了，你如果要那么好看，那何必剃这个头？因为我们不是问那个小孩子要不要剃头，那头发很漂亮，那头发剪起来吧，不要，为什么？他不想毁容嘛。不是吗？小孩子就这样啊，我帮你问一下小孩子要不要把头剃掉，那不好看，是不好看啊。你不讲说这很庄严，不要了，就是不好看。庄严是由于修行的庄严，不是那个头光光的好看。人家是世间人就是要头发啊，我们就是不要了，不要完了还要，很怪。 啊，在这形式上一直做文章，对，啊，光个袈裟里面看图样有多少？哦，我看的时候快要晕倒了，哎，那个万寿无疆的这个什么那个样子，什么花样都有，绿的红的，哇，很厉害。为什么？不知道啊。与世不群，不群就是不是一种孤立对立，不群就是我不同流合污。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不随顺世俗的价值观，对不对？世俗人所好要的，非我所好要。所以这个不群不一定是我就都会的跟世间人对立分开，我不屑谁你要度化众生，怎么可以与世隔离啊？这个不群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心啊不流俗，我的心不流俗。世间人爱的这些荣华富贵，我看清楚了，我不是自命清高，而是我很清楚非我所要。所以金玉不贵啊，我不觉得它宝贵啊。假如我们现在突然有一大笔的一大箱的金啊玉啊，你就看你贵不贵，你就看你自己心念动不动。好，你如果信念动了，你还是以金玉为贵，只是拿不到而已，是不是？我们在很多地方随时可以检视自己，我们在世俗的那份价值观啊，我们还留在心里几分？世人认为好的，你有没有产生这羡慕嫉妒的心？有没有这种心？有的话，你还留俗，不是吗？那我们如果有这种念头，马上忏悔，这就是你的生死根嘛，不是吗？别人会得有这样的名位，会得这样的地位，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证书，这样的肯定啊，你也往这边追，输人一个，不是吗？你今天为了要追求什么？这不是我要，而是为利益众生故。可是问题是多少人，多像我们现在很多人拼命追求学位，那意义在哪里？你如果是为了利益众生纯粹发心，你自己并不爱，可以啊，善巧。可是问一下，你有没有爱？你有没有爱？爱了可悲啊，干脆不要，那个是那个名还要带你一辈子，还要污损你一辈子，是不是？为道为真啊，只有修道才是我们最真实可贵的。我别的不要，要的是这个。你看这个道，这个抉择心，这个抉择是一个很单纯、很自然的。我就是要道，其他的不用了。其他的你给我，我再给你，那来去去，心里就这随时准备把它丢掉的，也就你现在身上拥有的东西，随时就是准备给人的，哎，从来不把它当作是一个你要赖以未来修行的，不是？我本来就知道他讲，所以我不是以前讲说我什么都输了，修行不要输了。那这一生什么、啊、不管别人肯不肯定，就是往生这一条路啊，我大概确定往生，就是赢这一样就好了啊。我平生无大志，只求往生成功。其实这个比别人都还要的还更多了。好，平生无大事，我只要修行成就。我们讲的就是你知道你的目标，你的抉择，你的知见，这时候就表现知见，何则为轻，何则为重，什么为实，为什么为虚，你很清楚当下立盘，不在那里又哎要不要这个，哎这个很好，在那里左右摇摆， 可见我们的自见为晚。耶己守节啊，耶稣自己啊，依循着修行人该有的节操，甘苦乐道啊。世人引以为苦的，我觉得很甘，哈 乐贫呢、啊？为什么贫呢、啊？其实这时候，当你能乐贫，他贫不贫？他没有贫啊，他叫做简约，他不为世俗之物所什么所困，是不是？因为乐于贫的贫就不叫贫，我们讲过，贫是因为有不足感叫贫。一个人在贫当中都能乐，那当然要不足啊。但是能过则过，为什么？我事情赶快了了，我要用功了，啊，就是这份心情。所以你认为苦，我不认为苦。为什么？我看到我现在的修行的苦，我现在修做一些种种修行，还有种种烦恼，还要挣扎。可是我知道，只要我熬过去它，我只要做过去的，我看到的眼，我是受眼前苦，可是我看到未来的是解脱乐啊，我体会的是解脱乐、啊，所以我当然甘苦啊，我甘愿受这个苦啊，因为我知道这个苦一过，我以后所受的乐啊，是谁也拿不走了，所以修行人必须要能忍受这一点。不要一时熬不过，然后就那一口气不争、哦、受不了。可是你要想，你争一次争，下次争，争到最后你都输了。我什么都不争，我就争最后一口气，为什么？道业成就，其他都不争，懂吗？重点要拿对，或者的话到最后就反正什么都不是。所以你看啊，苦，什么叫苦？其实世间人认为乐的话那是苦，我们认为别人认为苦了，我们还是乐。所以修道人有这份高超高远的节操啊，连人天呢、哦、敬佩啊，永戴啊。为什么？他们做不来，你做来做得来。所以要不要大学问，随个人因缘。可是你有这份节操，有这份志向，是世人所没有，就恭敬你。所以你可能什么字都不懂，像有些我们不是今天也谈到几个人家老修行人，守住一个道场二三四十年，这么谦卑，他也许有些学问没有我们高，可是他这个德就是你的善知识，让我们一听我们就一份想永戴的心，不是吗？就这样啊，他有没有做什么？但呢，一定要讲尽弘法，当然能讲尽弘法好啊，这也是个人的德啊。可是总是有一样他一直奉持不懈的一份德啊，那一份老实，对，这个我们眼前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你到时候不要说哦，我人家个人因缘不一样，我没有说你要一定要讲尽弘法，一定要是转大法轮，因为个人因缘的确不一样。可是至少我们眼前看的这些老法师，这些用功修行，都是我们现在每个人做得到的。那你看这个就好了嘛，以他们为典范嘛，人家做得到，你也可以做得到。就是跟那个老实修行，那边对一个道场，对他的执事，对他所做的东西一份忠诚心，几十年不变。我们今天呢，看到一个呢，嘴巴光讲的又不修的，他一个放在这里，你拜哪一个？你说我去，你就拜他，不是吗？嗯，这个就是我们都做得来的，对吧？哎，对吧？尽德自度啊，又能度人。你是不断在道德上不断的向前进步，哎，自度。又能度人，这就是我们出家这份青云之志啊，对，我们所要成就的，所要达到的啊、哦。如何改操？你怎么改换的呢？怎么这个该做的不做？你怎么换过来？驱走风尘， 这个啊，有机会的看看多少人啊，我们多少修行人到后头啊有所成就的时候啊，有个名望出来，就尽做这些事情。那我讲不是完全，有些人是很辛苦啊，有人为了教团，为了出家人，必须要应付这些达官显贵，可是人家是一份副教心啊，这不能这样同日，不能把它放在一块啊。问题是重要是你那份心，你好于跟这些达官显贵世间人这样把弄啊，把弄就是什么，就在周旋啊，很欢喜周旋这些，他乐于此道，但不是为教为法，为教为法不得已必须与世俗人周旋，我觉得这人来修忍辱啊，难得啊，应该赞叹啊，没有这些人来护持护法护教，哪轮得我们佛教在这个世间里面有些问题那么平顺可以过，是不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僧团寺院出问题，总是要有人出来护法护教啊。啊，你看啊，他必须要跟外面的人一些官府啊，这些周旋啊，这不是在应付啊，这纯粹是护法护教，这种人是牺牲呢。可是我们现在是什么？那改操的驱走风尘，坐不卵席啊，持物东西俱如摇曳，县官所迁，经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痴弄，同学弃捐，如是出家，徒上天年。哼，就好玩此道啊，有空没空去跟人家打个招呼，泡茶喝，对，五四三一直谈啊，人家找我们已经啊，我们一因缘要对，我们现在要应对，可是变成自己好于此道，一下要那个，一下那个，到处攀缘啊，喜欢在世间事里面打混，就是这样。结果这也忙那也忙，不但是身忙心也忙，忙于世俗之物啊，而不是为了护法护教。这时候持物东西啊，东跑西跑啊，就像蝴蝶一样啊，汲汲采蜜啊，不像不是吗？一样啊，就像为什么在戒律上我们出家人其实不做一些劳务事啊？因为这个坏你的道业。再过来就是说，你看啊，这个君王啊，有时候必须要有人民来服务啊，那到最后连出家也找去做一些劳役啊，劳务的事情啊，那本来就是荒废道业。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人变成很妙的，到现在还有一道场自己要自给自足啊，自己做东西卖，然后就不接受供养。错了，不是这样的，你不是在劳役，做一些徭役的事情，你好用功。世间很清楚，你出家人本来就接受供养，你脱破生活，你可以过得简单，你只要简单，不满足自己的欲望，过极为简单的生活，没有人会苛求你。那看到你的用功，看到你的精进道业，人家就这就你的福田，是你这是人家的福田呢。我觉得这个都连观念都搞不清楚啊，搞不清楚什么？你今天做一个出家人，然后你不在于修行上下功夫，结果去做一些小事情来满足自己，说我没有接受人的供养，你其实也不用出家，你不出家没接受人的供养啊，你有了解我的话吧？ 你竟然在小地方计较，而不知道修行人所当务之急所该做的就是修行解脱事。因为我接受供养，你在乎的时候我不接受供养，可是你要知道，其实你接受供养是利益众生，这佛陀说的，怕的是你不能用德来接受供养。问题在这里，不要搞错重点。对，你如果好好用功修行，你要接受供养，不是贪着供养，因为 你就算人家供养再多，你也必须要舍出去啊，因为你不要用那么多，所以你接受供养就是成就对方的福德啊。你怎么重点不知，应该重点在如何成就自己的道业，反而耗费时间去成就这个事情，在乎的是不接受供养，那你可以不用出家，对不对？结果一直忙，道场里面太多事业要定价钱的，是诵经定价钱，什么要价钱，什么要价钱，你们跟人家那个做事业的一样，我去做多少事情，我要拿多少钱回来，不是吗？因为徭役就是这样嘛，就是卖苦力啊。而我卖什么苦力？卖张嘴出去送个金，拿个钱回来，这不是跟苦役一样？那个人家那个在以前在那个走江湖在卖唱的那个，我们跟那还不有点像哈、哦？我们也走江湖啊，我们到处唱。也无心呢、啊，忙东忙西的，县官所牵啊。为什么？因为你在那里做，你在世俗那里面，当然就会为世俗的那种业力所牵啊，有世俗的利益所得，当然就是为世俗的这些权贵者所牵绊，其实是你自己去攀的，情道不通，戒德不全啊。这时候啊，你的朋友啊，在背后笑你，不，老实讲，不但是朋友笑你，连那个你在那个忙的这些人啊，你该跟人家那种周旋的、应付的、打交道那些人，背后也在笑你，也在笑你。所以你应付的越多，其实损失越多。你以为表面上跟你讲，哎呀，称兄道弟，很看重你，哎，动不动哪些事情就找你来，背后其实一直在诽谤。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德，他看起来你的言行举止跟世俗人没有差别。他们会讲说，我们吃的至少还是自己赚来的，你吃的都是跟人骗来的，不是吗？因为没有德，你有没有做什么事？是朋友吃呢，哎呀，他跟你讽刺啊，同学弃捐，这些有道之人不想与你同伴，是不是这样？我告诉你，就是如此。我们今天看到教界里面有些人，你今天要把我放在那里，我这个人还是有是非心的，还是有分别，我不想跟他们同伴，我不一定跟他们为敌，可是没事，不想跟他们同行，更不想同事。讲实在的，那我可以把他当作是我的同学，可是我不想。所以有时候团体一出去，看到有些人那个举止不像出家人啊，比如说一个团体出去，然后我在观光的地区啊，买那些非我们出家人所需要的，一掏起钱就一大把一大把的，那个讲话，他你看到你就赶快好像不认识的啊，能不能走越远越好，是吧？我上次那个带玫瑰啊，带妹那个乌龟的壳当做眼镜壳的眼镜架子，那个一买几万，买一堆。那越南的那些观光的就哇，我看可高兴了、啊。 你要买那个桌子，一买几十万，一出手，一眨眼都没有。你想那个，我觉得是那一个人是赚到钱，可是毁了他的慧命。你想他会对三宝贡献？不会啊，出家要戴那个乌龟的壳的那个眼镜架干什么？我不知道，也不知道这又要伤多少众生，连这个起码的觉都没有，对。所以你要在那里一谈，在开始喊价的时候，我们看能溜尽量溜啊，只怕不能赶快能脱队，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觉得羞耻啊。出家不像出家，是，所以同学弃捐呢，如是出家徒上天年，你这一天天把你应该有的岁寿命啊，一直耗掉。慧命也耗掉，一直一直这样过去，什么都不是啊！精固毁力啊，一个自怜，可怜哦！你要同情一下自己啊！你该做的不做，你怎么净做这些无聊事？是吧？我们前面不是讲吗？参位三尊啊，佛法僧三宝，人天师范啊，该做的不做，竟然去做什么仆役，那不会可悲，为了个人的那种烦恼习性到处奔走，所谓何事啊，一点道一点意义都没有，既不能知也不能利他，两者皆空，是不是？所以啊，可悲啊！所以啊，有这种事情啊，一个自怜啊，好好看看自己多可怜啊！啊，道人不像道人，没有一样可以成就的。最重要是澄清自己，想起当初是如何这种崇高自治啊，现在忘得一干二净，反而回过头来。去做那些让人家朋友吃弄同学弃捐的这种事情出来。好，那再看七三，轻易出家永持宗族，一个是父母兄弟家人，一个是君，现在是宗族，无亲无疏，因为宗族是一个团体啊，所以相关，现在什么多关系都没了，清净无欲，急则不欢，凶则不欺，就是我们面对我们的亲人啊，我们必须要逐步的跳离，用这一世的亲族关系心情来，因为急则不欢，凶则不欺，那你说那你们像乌贼一样都没有感情，不是，因为你知道欢跟欺都没用，因为你动那个情，第一个你不动还有救他们的机会，你动了你就还呼一个，那还呼一个你动什么，用情能度早就大家都互相度光了。那说阿耶修行人现在有很多学者啊，在写经解释佛法，都我今天又看了一篇，我看的实在是也难过，这个东西留在以后都是在很多资料里面放着他那一篇，就带的是一种世俗的知见在解释经典，像比如说有一个就在讲维摩诘经，维摩诘居士是一个菩萨，一个佛，一尊佛，所以示现的是一种对峙的引导，他在接引这些声闻人的时候，并不是毁谤声闻，那是因为你不足处我教育你，所以现在变成把他那个训诫这些声闻人啊，认为他是在好像是在看清他们，认为他不究竟，我觉得这连 就算你是一个维摩诘经的专家，翻译很多经，这种把这个经文的翻译出来，原点呢看得很清楚的，可是竟然不得到它的意。什么意？如果维摩诘居士还有所对不对，还有两边见，他也没高明到哪里啊，是不是？他今天只是依世间对峙啊，来对来迎接引这些也是圣者啊，只是还没就近啊，这一份慈悲啊，因为他在讲他们的同时，讲他们落一边的时候，他自己也不能落一边啊，结果不能取其维摩诘居士的真正精神，却又落入事项上来讨论，然后看维摩诘居士在呵斥这些，也不叫呵斥，在接引他们，指证他们的不究竟处的时候，那以为维摩诘居士就是偏这一边，认为不究竟，果执着还有一个就不就近的两边见，那不是又回放到维摩诘居士，懂吗？所以你我现在讲这个就是，当我们面对我们的亲族当中用世间情感，我有些人现在就是说认为出家修行人就必须还有一个丰富的情感，对世间有一份这一份世间的情，他把慈悲弄成情了呢？请问还有情的人都还在生灭，都还有偏见，大家个人的习性，你自己都还没度，你怎么度了？这就是世间人用那一份感性的想法来了解佛法，认为佛法当如是如是，结果我看那个文章，我说哦，充满世间情见，这是污蔑三宝。那我们现在面对我们的亲疏，为什么急者不欢？因为你有所偏挡，所以你才会看他好你就欢喜，看他不好你就会忧戚。为什么？我的家人，那一旦有我的家人，不就是情之所生细处吗？情细生处，那不就是烦恼处吗？就是生死处吗？那你都还在生死，你怎么度他？那我们所谓不欢不戚是完全没感觉，不是没感觉，是知道因果业报当中如何才是就近出离处啊，是以这个来接引来利益他们，这才是我们应该下手的地方。超然从容啊，所以这个从容不是怎么样，不是无情啊。佛陀的父亲 往生了以后，他还是回来跟他抬棺材啊，既应世间法，亦应出世间法。可是佛陀绝对没有在那里哭啊叫啊，哎呀你怎么走了对，我们曾经参加过一个道别式，哎呀那个写的那个文啊真的是好感动啊，可是我听了就很伤心啊。为什么？充满的世俗眷属心，没有一个超然心。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不讲大话，我们都还有亲属情。可是你不能情流露的，也就是说你在这一篇的这种偈文当中啊，看到的没有佛法正见，没有佛法的正念，只有世俗的亲情的那种牵缠，很不舍。我看到的是怎么样？我觉得在座的绝大多数都不会感觉，可是我感觉到，我觉得我听了，我觉得遗憾。为什么？就这么一个修行也那么久的岁月的人，竟然在这整篇文章里面很难找出那一份从容超然，不容易。也就是说俗心为舍， 是不是？那我们呢，我们就拿来检查我们自己嘛，我们是不是还有，有了就应该调。今天你是要以道利益他们，会以世间情感利益他们，那都利不了了。所以你不要在他们的吉凶，因为吉凶会你能力的，因为那是他业报的。你想要改，改得了？改不了了。能改得了，佛陀早就把我们改光了。对，我们今天最大的，因为你了解佛法因果业报种种的道理，所以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有效的，真正能真正利益他们的路在哪里，结在哪里，解就应该解哪里去打开这个结。所以你很清楚啊，这些欢啊期啊一事无补啊，不但一事无补，因他而生烦恼，他也不是又结的罪嘛，也不是结罪啊，生个业嘛。为什么相互招感不清净啊？所以豁然离俗啊，通达很开朗的，很清楚的离开世俗，心离开世俗，不染着于世间的情，自在玄妙啊。玄妙就是不离俗嘛，就是佛法究竟清净的这份究竟之理啊，鬼真守朴啊，鬼持守着佛法这一份真实清净啊，遵守这一份朴质的道业，没有花巧，没有增添增减，就一份依法一分一毫不增不减的如法如实的修行的，因此能得度广济啊，自己能度也能广利益众生啊，故蒙福禄啊，自己蒙福禄，众生得福禄啊。为什么？凡以你有缘者，因你的道业而得利啊，啊，人能欢喜供养你，供养你的人就能得广大福禄，是不是？以你自己在未来修行资粮上也增进了，别人因你也得到利益了，大家都得福禄啊！不要在重点不知，道业不修行，然后在一个地方里面去挂碍去分别，把世间琐碎的这种高低想啊这些啊、哦、放下，精进在道业。这时候以这种清净念，念念足以接受人家供养。我讲的是道业，那一份道念，佛法之道的念头啊，念念在此啊，你就能经得起人家的供养。如何无心呢？怎么可以这样的不想这些啊？你当初应该，现在离开亲族了，你应该不要在亲族上放不下，你应该怎么样？人着这个懒着啊，空争长短啊，以世间人还在争这个长短呢 啊诸两斗壶啊，啊，跟人家论这个一斤一两多少钱呢、啊？与世同利啊，世间人认为哪里好的你就往哪里去，世间人认为哪里有价值的你也往那边去追逐，所以。你要我也要，你跟他同样要同样的东西，当然要争了、啊，是不是？你不堪损失，那这个我们要讲的，我们像我们现在也会跟人家在乎这些，做常住事，我们是不能亏损常住的，和我们自己拿自己去争的都不一样了，我们不亏损常住，我们必须要不能把三宝的东西拿来随便挥霍。可是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怕自己损失个人的利益，然后跟人家争个长短。为什么争长短？因为你跟他站在同样的需求上，你要钱他也要钱，你也要钱他也要钱，所以在钱上就会互相争长短，不是吗？就是这样，你要地位他要地位，所以在地位上就成为斗争的地方嘛。你的价值观跟世俗人一样，所以当然跟世俗人常常常起冲突。那你既然是这样，你就合意哈、哦、啊同仆，跟这些仆人一样啊， 因为他们只能在琐碎地方小小利小义这一方面去跟人家计较嘛，因为心量不大。我们今天讲世间人，有钱人真的也是啊，百万千万亿，那我们因为心量小的，我们只跟人争了五角一块的，因为就这样啊，你的心量啊。那我们现在不是争五百万千万亿的，这些我不要啊，我跟你不同啊，你要的荣华富贵与我相何干呢、啊？要给你，对，所以我不会去在那里，哎，同仆这种，我们当然举例好像是身份很低的人，当然佛法不是在看这个，我们只是用比喻的，身份很低的，能计较的，就是琐琐碎碎样样计较，我们不是吗？我们小心啊，是不是在很多地方没有那种大人之相？不知道以佛法这个解脱轮回大师大会去争，哎，生活西方放不下，这个这不是吧？我们在我们这个不是这个钱的那种猪粮豆腐啊，是生活的所有一切重点在哪里？在很多地方我们都照顾到了，结果花姐有用没照道业，那不。我就说什么都好了，都做好了，就道业没做。尽道不明啊，德行不足啊，如是出家徒自毁入啊，今故毁自一致喜目，毁自一致喜目啊。你尽道不明，这前面也讲了，德行不足，就像我们讲前面讲德行之损。今天要讲的是怎么样，你今天必须要掌握住，你要很清楚当初你用词中足不是无情，而是知道轻重何者为救不救近。那你往那边走的时候，你怎么缓过头来抛下了本来最尊贵最挂碍的东西，抛下了中足，你都能以这种这么心气无欲的这种心抛下宗族啊，连家人急者不还凶者不欺，这种大的世间人最难抛下的抛下了，哎，修了，结果回头上猪粮豆腐，那真你不觉得很快？因为这么大的那么责任和执着都放下去修行了，结果还头回头就计较五角一块，这问题不是很矛盾吗？就到最后像同仆一样啊，以事同理一直竞争。这个讲的都不是我希望大家能了解，它绝对不是这小钱的问题，而是世间的那一份琐碎的以生死不能当作轻重的东西竟然一直在那里作揖。所以修行的那个大气度啊，为什么大气度？因为目标很清楚，所以看眼前生活的事情啊，尽心付出，尽心成就，其他东西能带过带过，没时间啊，不会想在那里，所以变成珍惜现前的就是道业。今天该做的很多东西，就是这都是我个人修行，为了成就道业，为了成就众生，为了成就佛法，然后就一直用心，其他的与修行无关的放下，轻重轻重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先到此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